虎力、鹿力和羊力。三藏四个人来到了一个国家，发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，这里的人只敬重道士，却把和尚当牛马使唤。悟空就变成个道士，到处打听。原来啊，这个国家在20年前曾经闹过旱灾，人民都快渴死了，突然来了三个道士，一个叫虎力，一个叫鹿力，一个叫羊力，帮他们求来了雨水。因此国王很感激他们，就尊称他们为国师，并且把国内的和尚都抓起来作为他们的奴隶。悟空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先安排师傅住在了一个寺庙里。到了半夜，突然听到吹吹打打的声音，悟空悄悄地爬起来，跳上半空观看，原来是一个道观在做道场，中间有三个老道士主持。他想，这大概就是虎力、鹿力、羊力了。看了一会儿，他就回到庙里，先把悟净叫醒，告诉他道观里现在有好多好吃的东西，要不要吃。旁边的八戒一听说有东西吃就醒了，不等悟净回答，抢着要悟空带他去。于是悟空带着他们来到了道观，故意弄起了一阵大风，把道士们都吹得很不舒服，就回房睡觉去了。三个人趁机跳上供桌，变成了三尊神像的模样，大吃大喝起来。这时候正好有个小道士把铃忘在了那里，摸黑回来寻找，找到了铃，却踩到了一个荔枝核，滑了一跤。这一跤不要紧，把手上的铃儿摔了个粉碎。八戒在供桌上看到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小道士听到了声音，以为是妖怪，吓得连滚带爬的去报告国师。三位国师来了，悟空就左手把悟净捏一下，右手也捏了八戒一把，暗示他们，要他们装出一副庄严的模样，乖乖地坐在供桌上。虎力、鹿力和羊力这三位国师左找不到妖怪，右找不到妖怪，以为是供奉的神仙显灵了，吃了食物，赶忙跪了下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希望三位神仙赐下一些金丹神水。悟空灵机一动，就对三位国师说，看你们那么虔诚，不给你们一些吧，也不好意思。好吧，你们就找些容器来，好装神水。八戒和悟净在旁边听了，都很纳闷儿，不知道这悟空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见那三位国师，一个人捧了个花瓶，一个人端了个沙盆儿，还有一个搬来了一个大水缸，跪在地上虔诚地祈祷。这时候悟空就要国师留下花瓶、沙盆和水缸，都退到大门外，关好了门，不准偷看。国师们恭敬地退了出去。悟空就掀起虎皮裙，撒了一花瓶的尿。八戒、悟净这才恍然大悟，也跟着把尿撒到了水缸和沙盆里。撒完尿，整理好衣服，三个人依然端正地坐在桌上。国师们进来，欢喜地抢着喝。只见虎力直咂嘴儿，鹿力捏着鼻子，羊力大叫：“怎么有尿骚味儿啊？”悟空三个人听了，高兴地拍手大笑：“你们三个运气真好，喝了我们大唐和尚的神尿，保证你们从今以后长生不老。”不老长生。国师们气得半死，跳上供桌就打。悟空却携着八戒、悟净逃了回去。悟空三个人回到了寺庙，依旧安静地在三藏身边睡下。第二天一早，三藏带着他们去觐见国王。三位国师刚好也在那里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三位国师一定要国王杀了他们。国王正想答应，突然有人来报告说，已经很久没下雨了，请国师做法求雨。国王想试一试三藏的法力，就要三藏和国师比赛求雨。 众人来到了求雨台，虎力大仙先上去烧符念咒，没多久就召来了风婆，带来了一阵大风。悟空赶紧拔下一根毫毛，变成个假悟空站在三藏身边，自己则跳上半空，要风婆收了风。虎力大仙看看风没了，觉得很奇怪，又念起了赵云的咒语来。没多久，空中就布满了黑云，悟空又赶快叫堆云童子收起了乌云。这下子虎力大仙开始着慌了，他举起宝剑又念起了咒语，召来了雷公和电母。悟空也叫雷公电母把雷电又收回去了。四海龙王本来是要赶来下雨的，这时候也被悟空在半路上截了下来，要他们看他的金箍棒的指挥行事。虎力大仙费尽了心力没有求到雨，只好垂头丧气地下台了。下面就该三藏来求雨了。悟空等三藏念完了一卷经，就把金箍棒向天空指了指，风婆马上放风，他又一指，云童马上堆云，他再一指，天空闪电雷鸣，第四指，西海龙王听了命令，哗哗地下起大雨来。这场雨呀、啊，足足下了有6个钟头，只见城里城外都是水，国王这才知道三藏的神通广大，要放他们走。可是三位国师不服气，一定要和他们再比一场，这回要比赛打坐和猜谜。虎力大仙要国王用100张桌子搭了2座打坐台，规定只能飞上去，坐在台上不准动，谁要是先跌下来谁就输了。虎力先飞上了他的打坐台，三藏哪会飞呀、啊、悟空变成了一朵彩云，把三藏拖了上去。接下来就看谁坐得久了。陆力不守规矩，拔下了一根短发，变成了一只臭虫，弹到了三藏的后脑勺上。三藏被那只臭虫咬得鼻涕眼泪直流，却不能动手去抓。悟空发现了，赶忙变成了一只小虫，上去抓死了臭虫，又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一条蜈蚣，飞到了虎力头上，钻进他的鼻孔里咬了一口。虎力吓了一大跳，倒头栽了下来，差点摔死。这下轮到陆力和他们比赛猜谜了。可是不论国王放了什么宝贝在柜子里，悟空都偷偷地进去做了手脚，害得陆力怎么猜都不对，所以这场比赛又是三藏赢了。先前输掉的虎力仍旧不服气，就对三藏说，还要再比砍头、抛肚和油锅洗澡，这才算数。悟空马上说他会砍头，虎力就让他先试。只见刽子手朝着悟空的头咔嚓一声砍下了他的头，可是悟空不但不流血，反而在肚子里叫道，头来。陆力一听，赶紧的念咒，要土地公按住悟空的头。悟空见头不回来，又叫了一声长，从脖子里又长出了一颗一模一样的头来。这回轮到虎力了，当他的头被砍下来的时候，他也叫头来，却被悟空拔下了一根毫毛，变成黄狗，把他的头给叼走了。虎力没有再长出一个头的本领，当场就倒地而亡。他这一死，现出了原形，原来是一只黄毛大老虎。接着，悟空又上去表演剖腹。他用刀剖开了胸腹，掏出肚子里的内脏理了理，又放了回去，吹了一口仙气，肚子就跟以前一样，没有一点伤痕。这回轮到陆力了，陆力抛开胸腹，拿出内脏清理，正想放回去，却被悟空的毫毛变成的老鹰把他的内脏给抓走了，于是陆力也倒地而亡。 这一死也现出原形，原来是一只大角鹿。杨丽看到两位兄长都被悟空害死了，非常生气，一定要悟空先下油锅。悟空一点也不在乎，下了热滚滚的油锅，就像洗热水澡一样，快活得很。杨丽下了油锅，也是一点损伤没有。悟空觉得很奇怪啊，他探了探锅里的油，发现他下油锅的时候油是滚热的，现在怎么变成冷的了？知道锅底下一定有一条冷龙在那儿，他就念动了咒语，叫来龙王，要他把冷龙抓回去。杨丽没有了冷龙，那锅里一下子就变成热油了，把个杨丽炸得骨焦皮烂。杨丽一现出原形，原来是一只大羚羊。国王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知道三位国师都是妖精，赶忙向三藏师徒道谢，并且答应从今以后对和尚道士一律平等看待。师徒四个人接受了国王丰盛的款待，休息了一夜，又继续向西前进了。